弟兄姐妹平安。我知道上礼拜母亲节讲员他曾经用撒母耳记第一章跟大家分享过这里的信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今天也继续用第二章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妈妈最好的爱。虽然上礼拜母亲节已经过了，不过还是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妈妈心里充满快乐，主里蒙恩，盼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彼此的祝福，然后就来表达像母亲的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读过第一章、第二章，你会发现这位母亲哈娜，她非常爱她的儿子撒母耳。这个母亲她很了不起的是，他想把最好的爱给他的孩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个妈妈都一样嘛，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想到什么是最好的，那自然就会想到说是借由上帝的爱来爱他的孩子。那什么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爱呢？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或是做法，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一下，来学习什么是上帝眼中妈妈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爱。我想没有一个妈妈不想把最好的给她的孩子，那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真的给孩子最好的吗？如果你是相信上帝的，你有没有把这个信仰是最好的给你的孩子？如果有，那才是把最好的给你的孩子。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哈娜她把孩子交托在上帝的面前，显出她把母亲最好的爱给她的孩子。怎么说呢？因为哈娜在上帝还没有给她孩子之前，她就承诺要把孩子献给上帝。如果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有印象的话，哈娜她是长久以来是不孕的，但是她来到上帝的面前，她恳求上帝，她也许愿，她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哈娜她没有跟上帝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给你十头牛。他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要献给你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难，难在哪里？如果他有很多的儿子，他献一个儿子不稀罕。难在哪里？难在他没有儿子。如果上帝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把这个唯一的儿子献给上帝，这个才叫做难。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第八节，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娜，你为什么哭泣？你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更好吗？没有孩子在当时的文化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她心里非常难过，她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儿子。所以哈娜她没有办法在没有得到孩子之前得着安慰。所以大家可能会认为说，那是不是得到孩子以后就得到安慰呢？这个也不对，她不是因为有儿子而得到安慰，是因为上帝给她儿子，是上帝应允了她的祷告，她而得到安慰。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没有这个，然后上帝给我这个，我就很开心。上帝回应他的祷告，是让哈娜明白上帝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刚刚说，他说我就把他的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这件事情是没有转圜的余地的。他不能够等到撒母耳生下来以后，然后跟上帝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孩子太可爱了，我舍不得给你，不然这样好了，我是不是拿其他的东西来交换行不行？不能够这样子的。 因为应许的话你就必须要做到。圣经从来不鼓励人对上帝许愿，但是有一个原则，你一旦承诺了你就必须要做到。所以在民数记30章2节，他说如果有人跟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总要照自己的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来行。我记得有一首诗歌，也是等一下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献上活祭》，它里面有歌词是这样说：耶稣，耶稣，求你用我一生。可是师母她唱的时候都是说：耶稣，耶稣，求你用我先生。上帝也垂听他的祷告，真的用他的先生。所以等一下唱回应诗歌的时候，请姐妹小心的唱。所以如果你对上帝承诺的反悔，那就是跟上帝开玩笑，等于对上帝说你不重要，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千万记得不要这样做。为什么说来到上帝面前承诺很要紧？代表着耶和华回应了他的祷告是有理由的。传道人是没有退休年龄的，所以撒母耳他也没有退休，他的妈妈承诺把他一生献给神，他就必须一路做到生命的终了。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你就知道撒母耳他是侍奉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刚刚说这是没有转圜的余地的，他的妈妈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还是许下了这个诺言，这说明他在上帝面前他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因为当时候的女人，如果她的先生死了，她只能唯一依靠的就是她的儿子。人家说养儿防老，现在她把儿子献给上帝了，她没有办法再仰赖她的儿子。如果她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人，那今天她对上帝讲这些话是很愚蠢的。还好她没有。为什么上帝要应允她的祷告？因为他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他不是把个人摆在第一位，所以他的应许承诺是有价值的。不少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这样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说，你给我这个我就给你那个。我必须强调，这是一个错的祷告。哈拿的祷告他完全看重上帝的心意，因为他得到这个儿子不会在他的身边，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他愿意给上帝。不少基督徒的祷告是说，上帝你给我1000万，我就给你100万，这个大家谁都敢。还好哈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为什么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就是要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你的选择是我喜欢的，而不是用讨价还价的方式来的。第二个，妈妈最好的爱就是让撒母耳他可以侍奉耶和华。在撒母耳记2章18节，那时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孩童，他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耶和华使用撒母耳他可以穿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才可以穿的袍子，表示他已经做祭司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表示耶和华接受了他的侍奉。这个妈妈看到孩子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她知道她把母亲的爱摆在对的地方了。我必须要这样讲，这一句话很容易读，但是不容易做。什么叫做容易读？看到别人的孩子侍奉上帝很容易说，可是要把自己的孩子来侍奉上帝就不容易。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回家跟你说他要侍奉上帝，我不晓得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鼓励他说，这个很好，你选择的是上帝喜欢的，还是说你最好还是想一想， 不要太冲动，这条路一走就没有回头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代表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劝他，那代表我们对这件事情觉得不是很好。当然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但是今天会问这个问题，是要考验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我的孩子学业事业重要呢，我得着安慰，还是他爱上帝我得着安慰？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记得我考上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姐姐第一时间她给了我100万台币。我没有说你的孩子今天回家说他要读神学院你就给他100万，但是你心里怎么想，劝他不要，还是说如果你想清楚了就这么做吧。撒母的母亲，她看到自己的孩子侍奉上帝，她很开心。我们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侍奉上帝也会同样的开心呢？这就是我要说的价值观。上帝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是我要使用的，于是妈妈的心里非常的高兴。第三个，妈妈最好的爱就是给撒母耳最好的榜样。哈拿和他的先生以利加拿每年都到示罗去献年祭，年纪的意思就是一年去献一次。在撒母耳记第一章他说，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向耶和华献年祭，还有欢喜的宴。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生撒母耳，所以人家以为说他们到示罗去献年祭是表示他们的敬虔，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猜测。因为他们有了撒母耳，而且把撒母耳献给神以后，夫妇两个人仍旧每年固定到耶和华的所在地示罗去献年祭。在第二章十九节他说，撒母耳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袍子，他和丈夫一同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就带来给他。他们来而且是在示罗，是在会幕的所在地示罗去献年祭。换句话说，这个妈妈她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已经把最好的献给你了，我的儿子是我最宝贵的，我现在已经给你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不用献年祭的。没有，这一对夫妻还给儿子什么榜样呢？他要告诉他的儿子一件事，侍奉上帝永远没有做太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对夫妇所做的是超过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以色列人他要献祭给耶和华，这是事实。可是律法规定，你只要到耶和华立为名的地方去献祭就可以了。简单的说，因为那个时候会幕固定在示罗，如果我家里离示罗很远的话，我要去献年祭很麻烦，所以上帝想一个方法，就是在你住的城市的一个固定某一个地方，选择一个地方，你在那里献祭就可以了。可是这对夫妇他每年选择到会幕的所在地，你可能会认为说，为什么要这么劳师动众呢？就在附近献祭不是比较方便吗？可是他们要让他的儿子学会一件事，我来是要让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爱上帝，你撒母耳最好也学起来。也许别人认为说他已经尽了义务了，上帝也已经满意了，可是这对夫妇认为，你叫这样叫做满意吗？这个只是低标准。要影响孩子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提高这个标准。如果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来对比一下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这样说，二章十七节他说，这两个年轻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十八节他说，那时候撒母耳还是孩童， 试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一样都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可是一个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犯罪很大，一个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这是两个极端的对比。他们都是以利的学生，他们必须跟这个老祭司来学习做祭司。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学得乱七八糟，然后撒母耳没有？圣经要我们知道，撒母耳不是跟以利学的。记得在撒母耳小时候吗？他听到有人在叫他，他去问以利说：“是不是你叫我？”他一次两次的问以利，以利都说：“没有，你回去睡觉吧。”所以以利他是不懂耶和华心意的人，他怎么可能教出撒母耳这种学生？唯一的结论就是妈妈给的，可是妈妈又没有在身边，怎么给他影响呢？就是每年献年祭来到会幕所在地，教导他孩子什么在侍奉上没有叫做太多，只有不足过。所以当撒母耳他学会了，哈拿就退场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看不到哈拿了，因为他的影响在撒母耳的身上已经定型了，那是好的，所以圣经就不用再提他了。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给孩子的影响和供应有没有让孩子了解到信仰的重要。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想一想，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到底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信仰？今天是一个好的时机，如果你在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你对他的影响，那才是真的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第四个，妈妈最好的爱就是让撒母耳在上帝的面前长大。二章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在怀孕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最后一句话，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就是跟耶和华一起长大。不过这个好像又怪怪的，原文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是与耶和华的陪伴一起长大，这个差很多。我们的孩子到底是谁陪伴他长大？是爷爷奶奶还是 iPad？ 有没有耶和华的陪伴一起长大？撒母耳有，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孩子也有耶和华的陪伴一起长大？要有的话，有一个条件，这个孩子他必须要爱上帝，他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以利的两个儿子他没有耶和华的陪伴长大，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耶和华的陪伴长大，我必须很抱歉的说，你没有把最好的爱给他。如果这个父母说他爱他的孩子是骗人的，父母都说我把最好的给我的孩子，而你又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然后你没有把上帝，没有让上帝陪他一起长大，怎么说是你给孩子最好的呢？这中间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你要还是不要。基督徒的妈妈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什么是妈妈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给他上帝，是最好的。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美国 John Hopkins 听过这个学校吗？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叫做 Ben Carson。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曾经拍过电影。他小时候他们家里很穷，他的妈妈好不容易养他，把他养大，然后考上了医学院。那毕业以后总是要到医院找工作。那 John Hopkins 医院在美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医院，所以他去面试，面试官问他说，我们有120个人，只要录取两个人，你凭什么来应征？ Ben Carson 说，因为我的成绩很好，我的推荐函很好。面试官说，这120个人每个人成绩都很好， 推荐函呢都很好，你为什么还要来？Ben Carson 说，这因为这是美国最好的医院。面试官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认为。最后 Ben Carson 他说，我是来应征脑科，脑是一切神奇的所在地。所以面试官听了以后开始有兴趣的。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信仰，我相信上帝给我们这个脑很奇妙，它可以创造发明无数的可能性。我知道美国很多医生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厉害，所以他们不需要上帝。我相信上帝给我们这个脑能够创造发明无数的可能性。为什么我要研究脑呢？我就是要来发现上帝的奇妙。于是他就录取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他们家里很穷，妈妈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什么也不会。妈妈只教他一件事情，就是带他上教堂敬拜上帝，读圣经祷告。这个人进医院最后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第一次把两个后脑连在一起的连体婴分开来，就是他。我不是要说他多么的厉害，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敬拜的那一位上帝，他给我智慧，让我可以这样做。弟兄姐妹，我最主要的重点不是要谈他有多么的厉害，而是他胆敢在那个攸关他能不能够进到那个有名医院底下，他告白了他的信仰，而上帝也看重这一件事情。他们的妈妈根本不在意他以后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出名的医生，这个妈妈在意的是有没有把妈妈从小教他的这个信仰标记在他的身上，这个才是妈妈给他最好的爱。盼望我们把这句话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给我们最好的，包括母亲的爱，愿我们都很在意，我们也能够给我们下一代这位最好的上帝，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好的祝福。我们常常唱这样的诗歌，却不常常这样的相信。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能够把最好的，就是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下一代，以至于他们不但自己可以蒙福，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蒙福。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